川普被普京条件披露，乌抛震撼消息，俄最强军工武器变纸老虎。川普见南韩代表团，先问金正恩还好吗？供油事件燃烧，当地官员手机被打爆。曼谷审计处大楼震垮，泰起诉中共高层等23人。美议员去信国务卿，呼袁弘追查中共器官贩卖罪行。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提供的停火期限进入倒数读秒阶段，俄罗斯最近还遭遇一项重挫，对普京来说，找办法接住川普递过来的橄榄枝，快手坐上谈判台，看来先是最着数的做法。克里姆林宫7号宣布，普京将在未来几日内和川普举行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有波兰媒体报道，美国提出的一些条件获得俄方接受，使这次峰会获得进行。波兰新闻网欧内特报道说，华盛顿比莫斯科提出几个条件，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而不是签和平协议，承认俄国对乌克兰领土的实质占领，并将这些领土问题冻结49年到99年，取消对俄国大部分制裁，最终恢复购买俄国的天然气和石油。不过报道亦说，这些条件并未包括俄国一直要求的北约不得向东扩张承诺，西方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亦不会停止。莫斯科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俄罗斯随在战场不断遇到挫折。另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近日抛出震撼消息，已获得俄罗斯最新核潜艇波泽尔斯基大公号的机密文件，包括作战指令、工程蓝图、操作程序、船员名单、潜艇示意图及每日航行日志等资料全盘掌握。俄罗斯这一艘核潜艇在7月24号先正式服役，11日后情报就外泄，消息一出震惊国际。情报如果真实，将是俄罗斯海军自冷战以来最严重的机密外泄。波泽尔斯基大公号是俄罗斯北风之神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报泄露可能削弱其核阻吓的可信度，影响俄罗斯在国际战略地位。普京曾公开表示，这类潜艇将确保俄国未来十年的国防安全。想不到乌克兰不单止掌握潜艇详细构造，甚至能够识别所有北风之神级潜艇的技术弱点。乌军宣称，这批情报足可以令俄国杀气变为纸老虎。北风之神级潜艇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报泄露可能削弱其核阻吓的可信度，影响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地位。俄罗斯一方面面临经济危机、资源短缺压力，一方面可能遭遇川普二级制裁，这个时候突然情报外泄，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专家警告，现代战争中情报优势常可决定战局走向。南韩外交人士8月6号透露，就在美国和南韩7月底将确立关税协议前夕，美国总统川普在和南韩关税谈判代表团首次会面时，开口第一句竟然问金正恩最近好吗，令韩方代表难免炸舌。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川普总统这样一个问候，当然是深知李在明政府面临这些困难，所以亦想了解现在的李在明总统有没有改变他对北韩 或者中国态度，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关问候。当然背后理由亦是施压李在明必须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川普总统不准许他脚踏两条船。根据朝鲜日报报道，川普7月30号在白宫亲自接见南韩经济副总理具润哲等人，本来韩方团队很紧张，以为川普会临时提出什么难题，想不到他最关心的竟然是金正恩的近况，令现场人士措手不及。报道透露，川普不按常理的提问，令现场人立即尴尬，南韩贸易代表团顿时显得有点慌乱。消息人士则表示，川普似乎对金正恩还有着浓厚兴趣。报道称，即使很多专家认为近期不可能举办川金会，但未来重启对话可能性仍存在。俄罗斯扬言三日就可以将日本摧毁。当然背后来讲，美日韩是坚定盟友，而且彼此之间都有签订相关军事，不理是情报透露的合作协定，还是美日韩本身准军事结盟的合作关系，一旦日本遭受俄罗斯攻击，尤其是中俄之间的兵力投射，当然对南韩政府来讲亦是军事威胁的存在。更何况现在已经直接军事演习协助北韩提升国防科技，这个对李在明政府来讲本来就希望和北韩缓和，而且能够缓和亲中这样的路线，当然会产生巨大压力。另外，中俄海军8月1号到5号在远东地区举行了海上军事演习，重点科目包括反潜作战，同时美军派遣两艘潜艇前往俄罗斯附近海域，外界被视为对俄方核威胁的言论回应。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批 F-35B 战机已经于8月7号飞抵九州新田原基地，这个是日本建构新世代防卫战斗能力的关键一步。未来这些战机将搭载在改装后的摧云号和加贺号护卫舰，加大对西南岛链和印太地区的阻吓能力。当军事冲突升高时，李在明政府依靠的就是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坚定同盟关系。当然，李在明政府之前，美国一直要求南韩必须要在台海有事时，要和日本同时去协助防御台湾。但是南韩政府到现在还不希望表明立场，所以在川普总统眼里边，当然就必须要采取一些惩罚方法。既然在关税方面没有加高，那就势必在驻韩美军方面，美国会采取灵活部署，会将驻扎在南韩的28000名美军适度转移到关岛，甚至亦有猜测部分会移防到台湾和菲律宾。下面进入一则广告，一部不容错过的电影《超限战》因遭各地发行商的审查和拒绝，将于8月8号星期五美东时间晚上9点在干净世界影视 GJW 平台独家上映，请勿错过。四川公游市民众抗议暴力镇压，网民继续通过电信系统宣泄怒火，当地官员手机全被打到关机，多地军警账号被官爆。4月到5号，公游市内的民众抗议被公安特警镇压，大量市民被打伤或禁锢。抗议过后，部分大陆网民试图启动所谓孟加拉模式，将当地多名负责官员及其家属的个人资料公布到网上。5号，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在其 X 账号发表文章说，目前江油市公安局长、公安局政治委员以及在现场指挥镇压的公安局副局长等人，他们的手机号已被打到关机。戒立健呼吁大家一起拨打江油市的市长热线问责中共暴政。他发出一段影片显示，一名男子正在拨打当地政府热线，要接线员转告当局。 江油市多名官员家庭的信息已经在国际上公布，希望他们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做被中共利用的牺牲品，最后为共产党陪葬。在中国，众多网民亦相继在网络上发声谴责暴政。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夏一凡讲：孟加拉模式等于讲是将当权者从下到警察，上到那些部长，他们的电话、他们的个人资料全部向社会公开，在社会公开之后，全民向他们打电话，还做什么？等于说要令他们淹没在群众的信息大海里边。这个方法不错，可以令自己开始着手，斗争的手法和效果，在策略方面落多些功夫去做事。其实对共产党来讲，最关键是他自己内部出事，内部危机对他们来讲才是个大事。在哔哩哔哩上，一段中共党魁习近平高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影片被网民灌爆，网站方被迫将影片的评论区直接清空。另外，湖南长沙律师刘大壮5号在抖音直播讲解警察是不是可以打老百姓的问题时，弹幕立即被可以两字填满。网民在留言相继讲：冇睇最近江油的影片咩？我最近睇的影片好似都是可以，而且还打得特别狠。另外，好多军警部门影片账号都被大量愤怒的网民攻占。江油市所在四川省正在筹备世运会的形象工程，有关世运会宣传的大量影片亦都被网民占领，被迫关闭评论功能。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纳学讲：而家网上传的消息好快，好似江油市咁嘅情况，以前老百姓可能都睇唔到乜嘢，但而家经过网络，一大堆嘅消息传出嚟，国内都睇到，好似以前咁收紧网络，控制住资讯传播的手段。而家呢个时代，讲真，共产党冇以前咁容易收得实，想呃人都冇咁好呃。而家无论几小嘅事，你只要聚喺一齐，咁就系问题。譬如白纸运动，佢手上嗰张白纸，你怕乜嘢呢？咁都唔得，为乜嘢呢？因为你聚喺一齐啦。四个月前，泰国曼谷兴建中的审计署大楼因为受缅甸地震波及而倒冧，大楼由中国企业承建，当时仲爆出有中国人员发事后擅闯倒冧大楼搬文件，而似销毁证据，引发泰国社会关注。泰国警方7号起诉23名疑犯，当中包括中资企业高层。大楼由泰国伊泰发展集团和中共国有企业中国中铁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合资建造，倒冧前工程已经超过3年，经费达5800万美元。3月28号缅甸强烈地震，这栋大楼成为曼谷唯一一座遭受波及倒冧的建筑，当时有95人罹难。大楼由中资企业承建的消息揭露后，中国豆腐渣工程再掀热烈讨论，而且倒冧后有至少4名中国籍人士偷偷摸摸到建筑搬出大量文件，当时这群人被指控是想销毁偷工减料的证据。而泰国工业部等政府单位调查指出，审计大楼所使用的建材疑似不合规。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伊泰发展集团总裁、中铁十局一名高层等23人被起诉，有部分疑犯被指控伪造工程文件。目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大楼倒冧是因为设计和施工缺陷。另外，泰国特别调查局透露，全案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至少有70名政府官员涉案。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真话，中方的事后反应，他们是完全不负责任。中铁十局原来称大楼建成后将是中铁十局 在泰国发展的一张名片，大楼倒塌后贴文很快删除，而且中铁在中国是建筑龙头企业，亦是一带一路计划的执行主要单位，在东南亚和非洲都有负责很多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我觉得这个亦会令这些国家所谓一带一路关联的地方，他们都对中国这样的质量会有非常多的质疑。美国国会多位重量级议员于7号联名去信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敦促国务院启动正义奖励计划等现有机制，彻查并打击中共政府主导的活摘和器官贩卖的行为。该信由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领衔，联邦众议员穆里纳及利尔·邓恩共同签署。史密斯议员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建立的器官库已多年，但是就未受到制裁，导致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受到非人的待遇，官员借钱牟利。他指出，国务院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法律授权，可透过高额奖金换取关键情报，是时候动用这些工具摧毁这个产业，并为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议员指出，虽然国会每年拨款支持国务院针对极端主义和跨国犯罪设置悬红计划，但到现在尚未针对中共活摘行为发任何悬红。议员表示，大量证据已显示中共政府对活摘负有直接责任，特别针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族群的系统性迫害，已构成危害人类罪。他们呼吁透过悬红计划搜集中国内部情报，协助揭露和起诉加害者。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